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配合同修整理稿件中的修炼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4日。自明慧周刊发表513征稿通知后，我就和同修配合整理稿件。回想起这一个多月来，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的这段修炼过程，我受益很大，感悟也很深，写出来与同修分享。默默配合，融入整体。我和一位同修配合，帮助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整理修炼交流稿。有写作能力的同修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形成文字后，我们在不改变文章原意的情况下给予修改理顺，篇幅比较长的根据不同内容写出小标题，这样文章读起来既清晰又突出了中心。在整理稿件中，有的同修引用师父的话引用的不准确，我们得找书对照，这样花了很多时间。由此想到明慧同修是多么的辛苦，有时自己对同修也起怨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想到师尊的教诲，自己心里也就平衡了。一些老年同修不会写字，同修口述，在同修口述的过程当中，我们整理出修炼中的精华部分，形成文章后给同修读一遍，同修满意后，与我配合的同修边打字边编辑，当有的词句用得不妥，或有的事情叙述得不到位时，同修给予补充，我和同修配合得很默契。随着需要整理的稿件越来越多，家人同修也参与配合整理，有的同修写的稿没有标题，家人同修默默圆融，根据文章内容写出标题。当我们还有多篇稿件需要整理时，协调同修又把外地的8份稿件拿来整理。当时真的感到了压力，因据截稿的时间很有限了，是师尊开启了我们的智慧。经过3天多的时间，10多份稿件在师尊的加持下整理完毕。与我配合的同修边打字边编辑就忙不过来了，有4位同修知道后主动配合打字，长篇的有的拿1份，短篇的有的拿2份3份，其中一位同修出门办事，临走时带1份，回来后马上取走多份，这样随时整理，同修们配合打字，使稿件没有积压。截止到4月13日晚，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配合下，成功发往明慧50篇交流文章。同修们圆融整体，无私无我的配合，使我很受感动，使我真正体悟到了自己融入整体中的幸福和快乐。师恩浩荡。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在分享着同修们在修炼中的故事，偏偏都在赞颂着师父的浩荡洪恩，感人肺腑。我时常为师尊为了成就弟子们的巨大付出和承受，感动得热泪盈眶。 下面仅举几例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修炼后疾病痊愈，一位老年同修在他40多岁时做了妇科节育手术，术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腹内多处粘连，致使他出现半瘫状态，腰部直不起来，弓着腰走路时一步步的挪，而且两侧胳膊和大腿出现一侧长一侧短，腰和腹部钻心的疼痛。他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四处医治无效。他修炼大法数月后，弓着的腰直起来了，四肢都恢复了正常，偏瘫症状痊愈了，困扰他30多年的病痛不一而愈，他在大法中重获新生。一位老年女同修，年轻时脸部长满了痤疮，流脓淌水，面部发痒红肿，她说患的是皮肤癌，痛苦至极，吃了几十年的药也不好。她得法修炼数10天后，脸部痤疮完全消失，恢复了她原来的容貌。在讲述她的故事中，把她以前脸上长满痤疮时办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看，真的是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她面色细嫩红润，她用自身的形象证实着大法的美好。信师信法，化险为夷。一位男同修从急速奔驰装满重物的大港油田车上，在急拐弯处坠落下来，滚落到车底下，车轱辘从他的大腿部压过去。危险时刻，他第一念想到师父，他说，没事，我有师父，在师尊的保护下，他有惊无险，大腿部只是有些红肿，是恩师为他化解了这一难。一位男同修在林场上班，冬天用爬犁往下运木头，山坡比较陡，在往下运的过程当中，爬犁失控，他被惯性带到爬犁底下，一爬犁的木头被他的身体垫翻，他的身体缩成一团，感觉腰部都错位了，呼吸都很困难。他大声喊，师父救我。随后他就从木头堆里爬出来，他坐在地上求师尊加持，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几年前早晨起床腹部剧痛，想上厕所，刚推开房门就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儿子同修把她抬到炕上后，就在师尊的法像前求师父救救母亲。大约2个小时后，同修苏醒过来，当时她的瞳孔都扩散了，但他苏醒后的第一念就是坚信师父，坚定大法，于是他就开始学法，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是师尊救了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成念大法好，肺癌淋巴癌痊愈。一位同修的大哥患上了肺癌，医治无效后雪上加霜，又患上了淋巴癌，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高级医师说，两种癌都到了晚期了，没有医治价值了，而且还断言最多活不到3个月，医院拒收。同修知道消息后，马上到大哥家，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救他，而且同修还给他大哥做了3退。他大哥每天都承念这9个字，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身体康复了，肺癌淋巴癌全部痊愈，他的亲人们都认同大法，都做了3退。这一桩桩一件件，同修们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这只是沧海中的一粟，弟子用沧海之水研磨，也撰书不尽对师尊的感恩诗篇。在整理稿件中干扰也很大，有几天我出现了流眼泪淌鼻涕的感冒假象， 当时也没在意，一位老年同修不会写字，要写交流稿，同修口述，我做了笔录后，告诉他还有几份稿件没整理呢，你的整理好后，我给你念去。第二天同修又来了，我说有两篇比较长，需要时间，你这么大岁数了，上下楼不方便，别再来了，整理好后，我去你那儿。可第三天同修又来了，我的怨恨心马上就上来了，心想你总来追啥呀，我比你还着急呢。这时我的病业假象加重，眼睛流泪都睁不开了，而且胸部和腰部还有四肢酸痛。当时我以为是这些天来一个姿势写字累的，于是我顺势躺下和同修说话。两分钟后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是我没有为同修着想，起了怨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马上坐起来发正念清理，瞬间眼睛不流泪了，能睁开了，腰部胸部和四肢疼痛立刻消失，使我真正感受到了师尊告诫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连夜为同修整理好稿件，第二天早上去学法小组给同修读了一遍，同修很满意。向内找，真正实修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和同修交流的机会比较多，我受益很大，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中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争斗心、怨恨心等。有两位同修语言非常的和善，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修炼者的风范。还有两位同修在过家庭心性观的过程当中都很相似，但是他们做的都很好，使我很受感动。两位同修的丈夫都有了外遇，但两位同修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大善大忍的胸怀，用他们的善念善行感化着他们的丈夫，最后使他们的家庭都和好如初。其中一位同修给丈夫的情妇做了三退，另一位同修的丈夫在大法的感召下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同修们的闪光点就像一面镜子，照到了我修炼中的不足。我和丈夫发生矛盾时，很多时候都守不住心性，在争吵时明知不对，可还是忍不住，总想争个对错，争斗心很强，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而且在和同修交往中，由于语言直白，有时对同修也有伤害。现在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么多年自己没有实修，真是汗颜。师父说，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选自《精进要旨浅说善》。从法中我悟到了修善的重要性，我发自内心的要改变自己，修去争斗心等一切人心。如今在家庭中，我尽量语气平和，向内找实修自己。家人同修说我变了，我也感觉自己在变。我参与救人的项目是对打电话，我改变了以前大声说话的习惯，尽量压低语调，发自内心的善，让人感到语言平和亲切。这些天来在师尊的加持下，劝三退的效果很好。结语：这次参与配合同修整理交流稿件，是师尊为了成就弟子，给弟子一次证实法的机会，同时也是师尊用这种方式敲醒了我，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不足。现在每发生一件事情，我都在时时找自己，看是人念还是正念。如果是人念，马上灭尽解体，真正的要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师尊的真修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掉自己觉察不到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净。得法虽然很晚，但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充满了惊喜，从刚开始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整个过程突飞猛进，一下子感悟到了修炼的真正含义，那种感觉妙不可言。每次自己困惑在某个关卡时，慈悲的师尊就轻轻地点我一下，忽然豁然开朗，法一直要求我们要修成为他的生命，可是从小形成的观念行为都成为自然了，我感觉不到那个思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了。2017年5月，我到了一个新环境上班，这份工作的上班时间很适合我做好三件事。刚开始上班，要尽快处理好和同事的关系，我一直按照现在的修炼层次去对待所遇到的事情。在老板的安排下，一个将要离职的员工负责教会我所有的操作流程。由于这间公司和别的同类型公司不一样，这间公司要同时操作三个核心系统，步骤和流程相对来说增加了两倍。在同事耐心的解说之下，第二天我开始尝试操作，上手很快。接下来三天，我都在努力地记着那些操作步骤，时不时地也问问旁边的同事，我操作起来也更加有信心了。一个星期后，我基本能独立完成基本功能了。有一天，我转身问同事一个操作流程，同事突然显出很不耐烦的表情，说：教过你很多次了，怎么还没学会呀？语气中的抱怨向我袭来。同事的表现令我措手不及，在之前的工作当中，主管都是很耐心教我的，因为我记东西很快，以前的工作不需要主管怎么教，基本都能自己独立做好，只是有些零散问题需要问问而已。我在座位上愣了一会儿，想着怎么这样呢，心里有点不舒服了。我是新人啊，我不会那肯定要问你的啊，怎么用这副脸对我？他一边教依然没有好脸色，时不时还说：看好了，是这样的，我只教一次，下次别问了。听完之后，我觉得心里很委屈。由于我们是三个人一起上班，三个位置的工作任务都不一样，但老员工基本都会操作三个座位的工作，我是坐在第三个位置，因为我是新人，但同事总有休假的时候，那时我只能兼顾第二和第三个座位的工作了，工作量增加了一倍。那位同事离职后，我有问题便问起了第二位同事。一天，我随口问起了一个操作问题，我以为另外一个同事会比较好交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跟以前教我的那个同事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当恶劣，说：某某不是教过你了吗？为什么又问？我很忙的，没空天天回答你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奇怪，这公司的职员怎么都这样？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干嘛非要臭着脸来对待同事呢？晚上处理单据时，当我说出我帮你做这个吧，那个等下我做完帮你做第二个步骤，他竟然说：帮我做，那是我们大家的工作啊，你完全可以不做，反正大家一起加班，一副你爱做不做的意思。当时我听完后太委屈了，心里真的是翻江倒海，我是好意在帮你啊，你一点都不配合，那怎么工作啊，真是不可理喻，心里简直气炸了。由此我对那位同事产生了怨恨心，什么想法都出来了，认为他不懂配合，不懂礼貌，脾气太差了，怎么还有这种人？算了，我自己做，不问你了。结果很明显，工作起来很慢，而且连连出错，后来被主管叫去问话，强调同事之间要多交流，才能把事情干好。我心里就憋着一把火，咋交流？你也不看看他什么态度，什么都不教我，如何做好工作？ 我走出办公室，心里憋得够呛，什么埋怨的想法都出来了。他这不好，那不好，简直一无是处。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也没好好说过话，偶尔问他一下，他直接来了一句，不知道。彼此对对方态度冷冷的，思想中经常反映出不好的想法。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什么人品啊？越想越气，气得够呛，简直是要爆发出来了。突然，这时头脑中打进来一句话，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见转法轮。我一想，对啊，我是修炼人啊，我怎么忘了呢？怎么能和常人过不去呢？我怎么能埋怨别人呢？这不是我提高修炼的机会吗？虽然机会来了，但心里还是过不去，还是憋着，特难受。晚上开车回家，路上在想，不能再生气了，再生气，高层生命要看我笑话了。他的态度如此蛮横，那我平常是不是对别人也这样？好像找到一点不对劲了。那是不是别人听了我的话也是这种感受呢？我开始深思起来。师父告诉我们要向内找，出现矛盾要看自己，那我就好好找找自己。几天下来，我在一点一滴地留意自己的言行，发现有一个重大问题，我太依赖别人了，有一种依赖心，言语中还有一种想操纵别人的感觉，高高在上，指挥别人做这做那。我吓了一跳，我平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啊，就这么一找，怎么发现我这么自私，指挥别人使自己方便。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好吃懒做，对别人指指点点的生命。师父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见转法轮。在家也是，经常叫母亲帮我拿这拿那的，自己却不想动手去做那些事情，认为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平和的，你自己做错了，就造成了拧劲儿，和别人拧了劲儿了，周围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儿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紧张了，这时自己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把自己不对的地方纠正过来，你发现一切都平和了，又对了劲儿了。我不主张我们去和别人去争辩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麻烦，看上去别人对我不公，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很可能是你前世欠人家的，忍一忍过去就算了。见瑞士法会讲法。是啊，真善忍，我的忍去哪里了？我当初怎么会憋得那么难受呢？修了这么久，这么点小事都过不去，俗话还说好男不跟女斗呢。当这颗心暴露在我的面前的那一刻，简直无地自容。大法弟子在什么地方都要做好，何况那些众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遇到这些事情能是偶然的吗？我就跟师父说，弟子要去掉这个高高在上的心，这个依赖别人的心，自己能干的绝不依赖别人，我也不要去怨恨别人，我要和他做好朋友，让他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才是，让众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这本来就是在救度众生哎。悟到了就要做，接下来我就每时每刻提醒自己，改正那些已经成为习惯而不自知的行为。思想念头刚转变，当天那个同事对我就不凶了，还跟我有说有笑的。我很惊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几天还凶巴巴的，现在像变了个人一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可能是我变了吧，是我改变了他，是我携带的空间长，令他思想中发生了变化。我感觉到他明白的一面，看到我提高上来了，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衷心地感谢他，让我得到了升华。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 也谢谢同事的倾情演出，他为了我的提高，不惜放弃自己的淑女形象。如果我们不修好自己，我们空间场周围的众生也要跟着牵连的。我们不重视修自己，这是大问题啊。说实话，那几天憋得快要受不了了，现在回过头来，啥也不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三退真好，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1日。我今年80出头了，退休前是个教师，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下面我就说几个讲真相劝三退的事。这东西真好，讲的都是事实。去年的一天，我去菜市场讲真相，遇到一位60多岁菜农，我说，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最后我问他，你是党团队员吗？他说是。那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好保平安。他同意了。我送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他高兴地接受了。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昨天给我的资料，我大家什么都没做，一口气都看完了，真好，你有没有了？我还要。我随手又给了他一份，他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东西真好，讲的都是事实，回家好好看看吧，就什么都知道了。我看到众生的觉醒，众生得救，我心里也非常高兴。有多少众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啊？这更增强了我救度众生的信心和责任感。三退了，生意也好了。有一天我来到菜场，见到一位大约50多岁的男子在卖草莓，我主动上前打招呼，大兄弟您好啊，是哪儿的？他说是内黄县。我说您辛苦了。他说我一大早5点就往这儿赶。我接着说，看你这草莓多好，多新鲜。他有点沮丧地说，草莓虽好也不好卖呀。我就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咱一部党二部团就带过几天红领巾。我说那就赶快把那个红领巾退了吧，你看咱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那个共产党可不是咱中国的，是西方幽灵，他来到咱中国没干好事竟干坏事，据资料说害了8000万咱中国人，咱应该退出他。他挺有正义感的，痛快地说我退。不一会儿买草莓人陆陆续续的来了，而且人越来越多，有买3元、5元的，也有买10元、20元的，把他忙得不得了，一会儿功夫卖了2大筐。他兴奋地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笑着说，这是你三退得福报了。他高兴地说，你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吧。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不在这儿都一样。您师父太伟大了。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遇到一位菜农，脸色很不好，愁眉苦脸的。我上前关心地问他，大兄弟你怎么了？你有什么烦心事吗？他有气无力地说，别提了，我老伴儿开刀做手术都1个多月了，刀口不长口，快急死人了。我急忙说，别着急，没事儿。我告诉你，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特效。你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俩都戴过红领巾。我说你们都把少先队退了吧，退了就有福报了，我送你一份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也让你老伴儿看看，并让他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好了。他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又见到他，我就问，你老伴儿咋样了？他高兴地说，初见成效，开始长红肉了，挺好的。又过了大半月我再次见到他，他高兴地对我说，他老伴儿的伤口全好了，非要下地干活，真的谢谢您了。我看到他喜在心里，笑在脸上，我也很高兴，我真的为他的康复祝福。我说不用谢我，
我们一起谢谢我师父吧，都是我师父帮你的。他激动地说，您师父太伟大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浅谈从冤狱中超脱出来的一点收获，作者大陆学员。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消息。我自己也曾有过被非法劳教、拘留及上洗脑班的经历，所以就一直认为这些地方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是邪恶的地方，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甚至只要一提到或者听到，心里就害怕。可是，在这次2年的冤狱生活中，通过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让我彻底的转变了观念，提高了认识，去掉了怕心。懂得了，即便是在这些邪恶的地方，只要我们真正的做到在法中修，也能让我们超脱出来，并不是让我们消极承受的。在这种冤狱的邪恶环境中，如果放不下自我，就是在随波逐流，不进则退。如果能放下自我，对照师父讲的法，无条件的向内找，就一定能超越自我，提高思想境界，把坏事变成升华心性的大好机会，就能达到师父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见红银心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会运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无条件向内找，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向内找的。其实刚进看守所的时候还不怎么会向内找，因为紧张与怕心的制约，所以一遇到问题，保护自我的心很强，总是采取逃避与隐蔽的办法，不敢面对，更提不上向内找。那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我想主动突破练动功时，师父教会了我如何向内找，去到怕心。记得我第一次在看守所里练动功时，正站在地上抱轮，管教突然喊我，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被这喊声惊得心砰砰跳，无奈上了床。坚定后，我就在反思自己，但心里还愤愤不平。这时，师父把法打入我脑中，于是我想，我心里的怕出来了，要向内找。这件事帮了我，看到了我的怕心。从那以后，我再遇到问题时，就能站对基点，查找自己内心与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是什么，然后向内找，用法归正自己。你别说，从师父让我明白如何向内找后，他们真的不再干扰我练功了。我也敢堂堂正正地练功了，只是偶尔的，有时还会反映出一些怕的念头，但我向内找，主动克制它，排斥它，就感觉淡多了。后来被送到监狱以后，我就运用师父教会我的向内找，面对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干扰与心性的摩擦，找出自己内心与思想中的拜物，用法来归正自己，就去除了怕心与各种后天观念的束缚，真正的使自己的心理与思想摆脱了旧势力的束缚，同时让我识破了党文化一整套的运作机制。就像师父讲的，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见红银三，什么是中华文明。其实党徒的整个管理模式就是利用你对事物与物质的执着来加强你内心的恐惧，把你训练成恐怖的工具。于是我就用师父的法破了他们，我就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理来针对他们，结果在我这儿真的都无条件的行了，让我从中体悟了师父说的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领悟了师父在红银心声中所说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这样的心境。其实修炼已经接近尾声，师父也真的在等待大法弟子转变观念。师父说，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也更重要，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所以请同修们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从自我出发，快快转变观念，同化真善忍，就一定能找回自我，跟师父圆满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常人都在帮助我们，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若水。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十几年来，我们从一家一户的发真相资料，到集市、庙会面对面给真相资料，直到现在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这也是一个修炼过程。开始面对面讲时，看面善的讲，面向凶的就不敢讲，到最后给村干部、公安人员、县干部都敢讲了。惜人如己是大善的体现，他们只是职业不同，都是等待大法救度的，没有这些人还成就不了咱们的修炼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刚开始对国宝和610人员也是抱着恨心，通过学法认识到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呢。记得镇压严酷的那几年，去国宝队长家讲真相，他像疯了一样，又蹦又跳往出赶我，说什么也不听。现在在红白事上见到我，主动打招呼让座。610头目换了好几届，讲明白了就调其他单位了，一切都是随着修炼人的心在变。记得去年我们几个入户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610绑架。当时我们几个分头跑，我穿着凉拖跑不快，正好一辆摩托车骑过来，我一窜坐上去说，快带我走，610的要抓我们。谁知他也是610的人。主任过来后，他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一看，别跑了，跑也跑不了了，就跳下车握住他的手说，这就对上号了，早就想给你讲真相，今天算是对上号了。我把他拉到树荫下，给他讲了真相，让他打电话把追其他大法弟子的人叫了回来。最后我说，今天就说到这吧，改天我去你家，咱们细说说。今天伙计们也跑累了，天又热，你带伙计们回去吧。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家了。后来又到他家去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现在他也调走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无论你是出自于为救度众生，出自于为证实法，或者是出自于为个人的修炼提高，磨难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觉得我是在为大法做什么，我是在为救度众生做什么，这个磨难就应该让路。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刻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顺其自然，把路走得更稳更好，共同提高。整个的人类社会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大的练功场，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我们能去除各种不好的观念和执着心，能修得扎实，常人都在帮助我们修炼呢。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举三失的教训，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去年在脸书遇到一位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他叙说生活不如意和夫妻间的矛盾，让我好奇，多年不见，他竟从一位快乐天使变成幽怨少妇。我和他恰恰相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变得会替人着想，遇到矛盾向内找，夫妻关系也改善了，因此想把大法的美好与他分享。当时刚好我们地区要办9天班，在我的鼓励下，他报名9天班。第一次相约见面，我答应请他家人吃饭。见面后，他说有一家店不但好吃，还有优惠及赠品。到达后，发现是一家高档火锅店。我带的钱不够付账，幸好带了信用卡才解决问题。
我刚得法上九天班时，有位同修全程陪我九天，所以也想陪他上完九天。可是第三天，先生就有意见了，我告诉他不能继续陪他，结果他也没上剩下的六天。两个月后，我又鼓励他参加九天班时，因为前三讲看过了，就从第四讲开始，陪他三天后，先生又有意见，只好让他自己上。最后一天，我又去陪他时，发现他居然一直在滑手机，而且上九天班的过程中，他经常迟到，理由是儿子受了一点小伤，垃圾未到等，感觉不太重视得法机缘。为了让他得法，随后我尽量每周去陪他学法练功，因为他是做网络行销的，所以我每次回家都买回来一桶蜂蜜，有时会买茶叶、手工肥皂及各种产品。每一次回家，先生就不高兴，认为我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买了几桶蜂蜜后，发现住家窗外有一个蜂窝，当时没有很在意，继续买蜂蜜。后来蜂窝越来越大，我悟到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出现蜂窝可能与我买蜂蜜不重视大法资源有关，就停止买了。面对越来越大的蜂窝，先生就要把蜂窝戳破，可是只戳了几下就被蜜蜂攻击，不敢再戳了。过一两天，蜜蜂补好后，整个蜂窝看起来像魔鬼的脸，而且一打开窗户就跑进好几只蜜蜂攻击人，最后没办法，只好请消防人员处理掉了。经过蜂窝事件，让我悟到，为了让朋友得法，我不惜时间、金钱迎合他的做法是不妥的。毕竟前后长达十个月的时间，他好像还没有放弃其他法门，对不二法门还认识不到。回想起来，朋友参加九天班或学法练功，好像是他对我请客买东西的回馈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但没有救了他，反而害他。毕竟利用大法谋取私利是有罪的，而且除了浪费大法资源外，长期来来去去也浪费了大量时间，真是一举三失啊。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从这一件事来说，虽然表面上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但为了让朋友得法，我一再给予好处，实质上不是让人产生只要接触大法就可以得到利益的心吗？修炼就是直指人心，无求而自得，这种有求的心能得到什么呢？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显示心，即求名重情，不珍惜大法资源的心。此外，末法时期让人得法很难，找个捷径让人得法，不也是一种安逸心在起作用吗？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